好，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我们积极的，你跟我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怎么样？依靠钱财。无知的人怎么？不怕神。我们看，那要做一个什么？积极的，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我的朋友，主耶稣讲的，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人之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智慧人。智慧的人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特征可以有三个角度啊。我们这次更新版的研读本圣经呢，箴言的第一篇里面就是智慧人的特征。哎，这个表做得太好了，就告诉你，你以后看箴言你当怎么看啊？好像一个一个珠子，把相同的珠子把它累积在一起。他从三个角度来找这个珠子，好吧？智慧人，第一个角度是智慧人的品格，第二个角度智慧人的各种关系，第三个角度智慧人的言语。那今天我们不看品格跟言语吧，今天我们来看关系，因为呢，智慧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看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智慧人？第一个定义智慧人，第一个定义智慧人敬畏神。我们在这边看到怕这个字在第四节出现，对吧？第五节出现三次，第七节出现怕怕怕怕怕五次，是一个要字，要事的要字。怕在这边什么意思呢？怕就是敬畏的意思，但这个敬畏包括什么？相信。怕怕当怕神。如果我们不怕神，不敬畏神，不相信神的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敌人。我们是神的敌人。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中保来调和，你知道。今天你跟我，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应当跟人家不讲话了。吵架到一个地步不讲话那是绝对。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那赶快呢到神面前忏悔呢，找一个中间人呢和谈啊。那呢神，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间人，在这边尊重神的权柄，怕叫做尊重神的权柄，在他的威荣面前呢存着敬畏的心，而且呢信靠他。为什么主说当怕神啊？我给了三个原因，我们应当怕神。今天中间可能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有认识神的，有三个原因我们应当怕神。第一个是什么？敬畏神，因为神创造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说：“来，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神是造我们的，我们应当怕他啊！造我们，造成两个可以区分的，一个是灵，一个是身体，一个是你，但是又是合一的，知道吧？人身体死了之后，灵魂还会继续的存在的。第一个应当怕他，第二个敬畏神应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掌握了我们的灵魂去的方向啊！我用金句来证明，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说，基督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啊！主耶稣有权柄把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因此我们要怕他，因为他掌握了，他不但可以伤我们身体，也伤我们的灵魂。好，我们第三个角度，我们看来我们应当怕他是什么？因为应当敬畏神，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恩典，神给我们恩典，他替我们成就了刑罚。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只要怕神的话，相敬畏他，相信他，相信他的的确确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你的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负掉了，那呢就不需要再接受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成了，救赎完成了，在这边。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这句话，十九章十节说，人子乃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是救赎主，他也是一位怜悯公义的审判官，他掌握了地狱的门。我们中间的人应当怕神呢 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掌握了那个钥匙地狱的门，因为他成就了救恩，使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在这边看到，不但是智慧的人敬畏神，当你跟我一敬畏神，我们在世界中定位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而我们跟他呢是和平的和平。第二方面呢，我们看智慧的人，这个定义是智慧的人不但是不但是跟神定位的，在宇宙中定位的，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智慧的人以神为主，以神为主是什么？是生命中的回应啊！我希望你记得这两句话，一个是世界中的定位，一个是生命中的回应。你跟我必须在世界中定位。第二个，生命中的回应，你跟我回应什么？尊耶稣为主的话，那他就是中心。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附体，我们环绕着他，我们的生活就环绕着他。今天的人，后现代的人是，他人是中心，需要神的时候什么？去找一下神，好像神是什么？神环绕他一样。神应当怎么样？是中心，我们环绕着他。我们看父开他的人生观是，他是主体，那呢，人呢，神呢，变成是他的周围绕他的转。那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问得好极了。主耶稣在这边讲呢，那今天就要你的灵魂了。我们在这边看到啊，那主耶稣然后说了一句话，说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你知道父开被地捕了之后，你知道他说拥有了这一切，他有一个很惨很惨的下场。我们看到，先看看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什么啊？接着呢，这因为法王路易十四在位的时候最久了啊，他有54年，再加上呢他几年加起来大概有超过54年在位，是法国是做王最久的一位之一啊。那他呢喜欢打仗。那呢因此呢有战争，因此有战争的呢，傅凯的古堡呢就被一个将军接收了，被将军接收了。那他辛辛苦苦做的被将军接收了。他有两个太太，第二个太太很能干很辛苦，有小孩。那呢第二个太太就设法把这个借了钱，后来把这个古堡又买了回来。好，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所用的三个大师呢，就被路易十四给收回来了，就造了什么呀？仿造了他所造的凡尔赛宫。所以凡尔赛宫那个花园呢，就是 Notre 造出来的，因为是同一个师傅，所以他的师傅都被他，而且他的画呢怎么样？他的画呢，据说呢，路易十四啊偷了很多他的画，把他都拿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归给谁呢？那古堡给将军拿去了，那呢，他的找的几个大师呢，被路易十四拿去盖凡尔赛宫了。那我们看呢，那个陷害他的那个 Colbert 接做财政大臣了。后来他又做了怎么样？他又开始发展海军。你知道，很少有国家啊，像这个法国有这么富有的地方啊，然后临海，三面临海。那呢，他发展海军的，后来又做了什么海军的国务大臣，然后又兴办工商业，然后又致力于建立法国的经济的霸权。所以他接掌了他的所有的位置了。我们看到这一个人最后呢，一切自己所有的通通归给他。好，我们看到智慧的人以神为主。我们看到呢，没有智慧的人，不认耶稣为主的，那呢是主耶稣基督借了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警告。箴言里面，那诗篇里面14:1讲，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啊，这句话很有意思，我把它拿来选了一句啊，愚顽人，你知道愚顽人真的啊，诗篇里面讲愚顽人心里没有神，这个愚顽人的希伯来文呐、啊，是拿巴，你记不记得拿巴？当这个大卫在讨扫罗的时候，这个大卫那个时候有多是收了一些这个流亡的汉。那他有600个军人，好，他呢专门做人家的保镖啊，有钱人的保镖呢。那过了年过节的时候，他就差遣人去啊，我平常啊保护你的牛跟羊呢，你给我们一点钱，一点东西，一点羊呢。结果呢，他那时候就差了人去到拿巴家里面，因为他常常保护那拿巴的仆人，就跑到拿巴面前讲啊，哎，大卫他们实在是恩待我们，平常呢帮助我们打这个来偷羊的偷牛的啊，他现在呢希望你给他一点东西。你知道拿巴怎么讲？拿巴讲，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又叫我给我不知道的人，从哪里来的人，要叫我给他东西嘛？一口回掉了，一口回掉之后，这个仆人就回给大卫的仆人了。大卫一听之后，600个兵中间呢，他留了200，三分之二的出去了，400个人呢，拿了刀之后就迎了拿巴家就过来啊。那拿巴还不知道，结果呢，他的太太知道了，他的太太很有智慧，他马上呢准备了礼物啊，就跟这个大卫啊，这个大卫他讲拿巴这个人呐、啊，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什么样顽愚。他讲你不要理会他，真聪明，讲了一句话，他讲你这样的人呐、啊，何必啊手上沾血呢？沾这种笨蛋的血，不值得啊！哎呀，这个大卫一听了这句话，聪明啊，聪明。结果呢，这个他的太太就回去告诉拿巴。拿巴一听了之后，你知道，一听了之后全身僵硬。那我们的注释年度本讲啊，很可能是中风。10天之后，耶和华叫他死掉，中风吗？10天之后就死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把拿巴讲的话，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嘛，把他拿来比较那个什么，今天故事里面的无知的人，今天故事无知的人会讲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大卫的子孙又是谁？大卫的子孙连那个耶利哥的瞎子都知道了，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他呼求大卫的子孙来怎么来救我，对不对？大卫的子孙是谁？然后第三句，不信无知的人讲，没有神叫我来信，我眼睛看不见的神叫他站在我前面显现一下，好了，我才信的。那呢，无知的人跟拿巴怎么样？实在是一样的，好吧？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用拿巴是玩愚顽的人，新约里面主耶稣就用无知的人。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果中间你还没有结束，千万不要像拿巴，拿巴是个无知的人。那我们看到傅凯的下场，你知道傅凯的下场吗？哦，傅凯的下场，我都讲的话都凄惨了。傅凯的相，他一被地捕之后，9月6号，1961年9月6号地捕之后，那呢 ，Colbert 跟路易14亲自选了27位法官，他可以怎么样操纵的法官，来审他的时候，而且呢不准他有辩护律师，所以呢他自己替自己辩护，只有。审了几年？3年。3年审完了之后，27位律师啊，起来，他们加压力，国王跟库珀两个都加压力。最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无罪。连这27位都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无罪。结果无罪的时候，法国国王什么？路易14讲了，他是叛国的。现在叛国罪呢不需要法官的了，叛国罪，那 他坚持要死刑，结果27位法官跟路易十四协谈，让他无期徒刑吧，改做无期徒刑。你知道他的下场吗？无期徒刑。你知道无期徒刑你放在哪个监狱？你知道吗？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南部的是一个山洞里面，是死的，是重犯，都是怎么样？都是叛国罪的，放在那个地方。那放在那个地方呢？我去过他2次，他的古堡。这一次我去他古堡的时候，他古堡整个地下室变成蜡人馆、蜡像馆，就画出来。那个他在那个盐水这样滴下来，外面都是铁栏杆，他在里面，你知道待了多少年？19年。而且什么？而且不准任何人看他，连他的太太、他的小孩都没有一次看过他。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The Man in the Iron Mask》，一位戴铁面罩的人。这个剧本是在他的古堡拍的。传说这个作者是受了这个福克的影响，这个故事的影响，而描写福克很可能怎么，因为他人缘好，他又聪明，很可能就是呢 The Man in the Iron Mask， 被19年戴了一个铁的面罩。为什么不要路易十四，不要人认得他，认得他的话怕把他放掉，不要人认得他。这就是尼古拉斯·福克的故事。但的确这个因为戴铁面罩的人是在他的古堡被拍成的。福克想住在他梦想的古堡里面一辈子，而想在古堡里面留下一点他以前的痕迹。他所留下的的确有，但是他仅仅住了不到怎么样一个月的时间。朋友，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也就是说这个财主之所以无知，是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贫穷。他什么贫穷？因为他灵里面贫穷。让我们看到这个福克是一个精明的人，但是精明的人能够做出这样愚拙的事情，请王来欣赏他所造的当时最大的法国的一个古堡。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成为我们的警戒，不要像拿巴，不要做无知的人，不要像福克一样，让我们做智慧人。在这边认耶稣的重要，这边讲到认，我们看到在第前面，在今天在12章，在1节到8节之间讲到认，特别9节在这边讲要认，就是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认就是愿相信自己犯了罪，那主耶稣可以呢赦免我们的罪。认就是接受他，就是他十字架上的血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让你跟我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让你跟我努力做一个智慧的人。是什么是智慧人？怕神，信神，认神，而且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永恒，投资永恒，在于什么？在神前富足，而且永远享受的。17世纪的中期，那小真理问答是这样说。那很可惜福克没有看到这个小真理问答，可能他不知道小真理问答。小真理问答107条问答中间的第一条，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主要目的不是造一个古堡，这个古堡可以留下一点你当时荣耀的身份跟地位的一些痕迹。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耶稣是谁？这是你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他是他，你如果认识他，那你就必须认他。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神对你跟我说，你若离开世界，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吗？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吗？你如果来到天堂的门口，天使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去？那你能够有这个确据，你说呢？耶稣是我的主，耶稣他付上了我犯罪的所有的刑罚。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神，而且永远享受他。基督徒的本分就是要讨神的喜欢。朋友，不要做拿巴，不要做尼格拉斯富凯，做一个智慧人，来得丰盛的生命，让你跟我这一生能够有过得有意义，这一生能够荣耀神，而且永远的享受他。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今天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财主的贫乏跟精明人的愚拙成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在生之年能够用你给我们的思想、金钱、时间跟精力投资在永恒，投资在你自己身上，神你是永恒的，投资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投资在人的灵魂上，让我们把你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使他们能够在世界中定位，使他们能够在生命中回应，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